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五四八一页，五四八一页，在这里哈，我还是提醒一个观念哈。我们这里的观念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些观念是感觉是片段片段，因为这是等于是总原则提完，然后一些该留意的观念，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会呈现出来。所以，其实都是在一个大原则方向里面衍生出来的该留意的事项，该抉择的。那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以上次这个都有提过，因为一段时间大家还是留意一下哈，就是说这些法的分别，其实是不是就只有这样而已？不止啊，比如说我们谈说，有几种这个普特杰罗啦，如何如何这些，是不是就只有这样？不止，如果要细分，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对法相再做不同的分辨。但问题我们现在在这样熏修当中啊，学会了对法的从缘起的观察，这都是在缘，你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学习都不离开缘起见了。包括我们现在讲说有几种远离啊，也就是说这里面啊，像比如说我们谈到有四种观察思罗啊，乃是在前面又讲有四个因缘令思罗生令啊于思罗生生爱乐哈，那到我们后来讲说有几种心去什么心去远离出离涅槃这些东西啊，注意大家在不断这样的反复思维，你不觉得有一个现象你会增长，有一种能力你会增长，你对法的那种从以不同的角度安立所开展的抉择，你的能力会增长，你再也比较不会那种硬邦邦的对一个事情做一个单一的狭隘的乃是含着自信见的，所谓自信见就是执着固定，不管是听法闻法思维法，这样就是这样那样就是那样啊，就像鹦鹉一样就是这样照着学，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念，不是，你学会的是智慧。所以也许你我们比如说经典里面谈几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依不同的立场观察，立出不同分别的分类的那种普特切罗，我们不一定记下每一个分类法，但你会慢慢知道要从分类的角度，从而且这种分类还是依着不同的标准跟角度会开展出不同的分类法，其实就是缘起，你会学到这种智慧。好，那现在我们假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现在有人问你一个道理，经典里面没说，那你的回答会怎样？你不要又讲说依经典说，经典说是佐证你，也是辅助你所说的一种比喻，一种引证，一种引证。但如果经典没说的，你怎么办？你还是一样，道理来，依你已经学会了从缘起角度来看一个道理，一个问题来，你可以从缘起的角度为它做不同角度的开解。为什么？因为你有智慧，而且你发觉你敢于去这样说，而且你发觉你说完之后还真的可以在经典里面找到类似的道理，这表示什么样？这也是一种印证。 也学会 也表示什么？你得到的是一个活的智慧，而不是佛法的实知识。那这个东西你讲这种，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是我的观察。好，那你发觉说道理经典是不是我看哪一个经典人家是这样讲，你放心，在这个经典这样讲的时候，从另外一个经典也会开展到其他的道理出来。你会看到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有信心这样讲，因为缘起，因为缘起。所以缘起就是说，当我在讲这个事情，它会引申哪些过失？经典说因为这样会引申过失，你可以讲说因为这样还不止这些过失，依某种因缘的变化它会有哪一类过失。他说你怎么敢这样推断，也是经典说的，只是我得到的是佛法的原理智慧，所以我懂得去应用。那虽然经文没有像我讲的这样直接相应的语词，但道理你还是找得到。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听闻当中得到的不是一个片面的知识，而是你开始更懂得去抉择这个法的道理。从以对苦集灭道都是从缘起角度去抉择的，对烦恼的定位，对苦的定位，对灭跟道的定位，你都会从缘起的角度来看。所以你会是一个你会是一个活的灵活的一个智慧的抉择，而不是经由学佛听了很多懂了很多缓成负担。因为多到你不会融，你不会消化它，不会融摄它，变成一样一样都是你的负担，所以学到最后会很压力很重。而且你发觉学久了以后不能消化，不能成为智慧，这样的学习其实啊，有时候会障蔽智慧，叫做知解无明。知解本来是得智慧，叫知解无明。为啥？被那个观念的砖块啊给封闭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佛法的学习当中，如何利用不断的教学当中引申智慧，而不是记诵记背背下很多观念，但观念这个要知道有这个差异，有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有时候这样零看起来是零碎片段的，但这里面都开展很多抉择点，很多抉择点。那其实不但是开展抉择点，而且它是从世俗地里面帮助我们从以佛法的智慧，然后因为佛法的智慧有时候我们是很架空的，那这个必须要由经典里面，经典也经常会引出一些缘在现象缘起当中的分别，那这个就是建立经验啊，建立经验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接着我们来谈啊，那个不能误导听闻正法，散乱愚痴不恭敬。好，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怎么样？就是说你不能误导听闻正法，最主要是因为你散乱了，第二个人是愚痴。那我们就反过来，听闻正法的主结构，它能产生功德，它主要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你现在这个散乱愚痴啊，跟不恭敬啊，刚好是这个让它因缘不具足的，它破坏它。反过来，我们应该专注，我们要能怎么样？如理思维的，我们要对于所闻法要恭敬的。反过来，这就是听闻法啊，它有这样的。那它现在我们讲是过失，但他从这个原则我们反过来啊，我说我不要谈下面那一段，我光从这里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推出下一个。可是下一个他是讲五个，但你发觉其实我们不用看下一个五个，我们大概也推出几个了，对不对？第一个我们看五种相为闻修器，那前面这个当然不是闻修器哦，因为你散乱愚痴不恭敬。那反过来，闻法应该具足哪些？所以我们应该在闻法的训练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实在，在我们现在学习是不是缺少应该有的完整训练？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足。那为什么不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过去 就是传统，有的是过去的大德很有智慧，他用但他没有把要领讲出来，他懂得用但他没有讲出来。那有的人在他的座下就学到那个样子，但学到皮没有学到骨，为什么？他没学到那个大德的智慧。那还好，一切师弟人有说，他很多地方都谈。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适合马上听法，要看你听什么法。普通的生活该是生活规矩、道心的引导，我随时跟你讲。但正式闻法，我可能会说你不够格，还不能闻。为什么？因为你要准备这些，不是你想闻就闻。为什么？闻也没用，闻了会增加慢心，闻了不能受用，无益。那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依法抉择。我为什么不让你闻？不是令法，因为说法者不能令法。但为什么要你这样？为什么这样要求？因为我要让彼此得利益，说法者得利益，听法者得利益。所以要你闻法之前，你应该做哪些加薪？哎，这个你看，藏传不是有那个上师相应？哎，有没有道理？有啊。啊，其实你看他不是不是符合这个道理？他你看他。光修个上师相应法里面，是不是隐含了这个几个道理在里面？我们有时候大家只是说从于人，我们忘了，就是我们强调说你跟这个上师的相应在乎的人，其实我们要讲说这个法，这个修持仪轨，其实就是启发你作为文修器的一个培养，是不是？但我们现在有时候就会强调人跟人的关系，不是，其实是培养他的资粮，他意义应该是隐藏在这里面。好，我们就更加清楚他隐藏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看要谦下心，当然这个谦下心跟那个恭敬心是两个合起来嘛，对不对？当然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别，有的人是恭敬，但他不一定完全谦下。好，那一般来讲会谦下啊。谦下这个，因为两个为什么要别开？其实他两个经常会放在一块的哈。有的人是我谦下是我对我自己的不圆满，但我不一定对你要恭敬。为我们举例嘛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到一个外道，我们自己本身觉得自己业障很重，但你要我去尊重外道，no， 是不是？所以谦下不一定恭敬嘛，要看人。但如果对同一个师长，可能谦下又隐含的恭敬，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从前三转为后五，其实都有关联，只是他特别别出来，就是说你第一个要谦下，你才能受法。还有，这是就你自己谦下，再过来对于师要恭敬，那这个就一关系到什么？就是跟前面三过里面的不恭敬中间开展出两个来嘛，对不对？好，那要奉行心。跟摄受意心、善摄受意心，这里面其实奉行心、摄受意心、这善摄受意心，这个就是愚痴啊、散乱啊，啊，你必须要能摄受意啊、善摄受意，这里面都有第一个，因为能摄受意，必须要专注，而且必须要能领略那什么领纳法意，所以这些散乱跟愚痴，这个都收拾在里面。啊，都收拾在反过来的一面了、啊、哈，就是说你要能摄受意，要有摄受意心，还有善摄受意的这个心，这才是法器。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呢、啊，法里面在抉择，因为你为什么他会讲的？他不是开条件，其实他不是故意在某些道理上去开条件，而是因为你要成就这个闻法的因缘，必须有这些条件。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在接引众生的时候，本来应该要理直气壮，要不要公平？没那个外表公不公平的、哦。你说你怎么不让我听？你不能听啊，我不令法，我想听也没用。是，那我坚持要听，我坚持不让你听。当然有时候你如果坚持要听就让你听，反正这个你自己要去承担。好，但一本有时候基于规则上不让你听，那是你做师长也必须要很笃定，我后来发觉要笃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当然这里面实际运作有很多特别现象，就是说 我现在制止你不让你听，你有时候我们师长会担心你会不会误解我，你会不会怎么样，你会怎么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挂碍。其实不要就是不要，你不行就是不行，你信的这个师长，你就信过这个师长是公平在对待你，是慈悲对待你，你就一教奉行啊。你信不过，信不过你来听也没用啊，因为你就信不过了啊，懂吗？那当然师长要有师长的素养，必须要真的是很公平很慈悲的，我不让你听不是排斥你，是慈悲你不适合，你这样听没用，这样容易染毒。就像阿含经里面讲空手抓蛇会被蛇咬到啊，如果读经典啊，读经典不会用，就像空手抓蛇会被蛇咬到。所以经典是一个法，但不会用会误解，会产生偏差。所以你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你现在我不让你接触。那等你调好的话，我说一就一，说二就你就能说说，这不是更快吗？结果你现在我跟你讲，结果你就开始用你的烦恼心去染污，结果下次再跟你讲这个法的时候，都不是，错误印象呈现出来。这个烦恼是什么？烦恼障碍你的修行啊。所以对这个法则的理解跟坚定都是依法，而且坦荡荡的很柔软跟你讲，你不适合，你现在不适合。那有时候到最后化解就也很模棱两可，就是适不适合，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也没智慧啊，怕障碍你的修行，可是又觉得你好像不适合，可是又觉得你很有道心，你也可以。这时候有一种方式，交由你自己决定，因为我没神通。不然还有一种方式，把杯的，这每次都是用这种赖给活菩萨，就卜卦这样，对啊。可实际上不能每次都靠这一招啊。有时候东西就说事情两可之间，表示什么？我不敢障碍你，但我也觉得你应该多学。那可是这中间其实上真的很难决定。好，你要为你的修行下决定。等于说师长该审核的审核，再过来就是你要自己承担了。换句话说，其实大家就是一味护念你的心情了，就是护念你的心情，没有其他的不好的心情。就是说因为这不是时间快慢的问题，或是恰哪时候可不可以，这是因为就是应你的因缘恰当来思考的。就是说前后都不要有太多的烦恼相应，就是用慈悲摄受的心为他设想，你现在先不要停，你先调好这一段，你再来做下一段，这样的学习会比较完整，应该是要这样。好，那所以说这里面马上就牵扯到我刚才讲的师徒之间的信任关系。我们现在有时候这种信任关系没建立，所以师有时候就是照顾你的时候你感恩师，只要拿师职呵责你的时候屁股拍拍不理你了。这个损失是谁？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因小失大，看不到大功德，看不到你学法的主要那个，经常就为人生这个不周边生活的细节啊，放弃你学法的大因缘。这就是道心都还是要再抉择的。我们今天如果严格来讲啊，我们当然不行了哈。假如你碰到这个一个大德，可以让你有解脱的很大的助缘，就算旁边有空没空三餐就打你，你也赖在那里不走啊？为什么啊？打就打一多久，早晚要死的啊。可是我能闻法，朝闻道夕死可以，我就让你打。现在不要打，现在稍微瞪你一眼，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都还没痛到他就不舒服了。当然也不用再瞪不瞪，很多东西只要不如意就会容易动摇。为什么？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在比喻。为什么？你不知道求道者为何物，你不知道道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才会拿世间琐碎事轻易取代你的修道因缘。这太多了现在，所以都不堪为法器啊。你只能顺境，你如果稍微硬一点，这个也造成师就会挂碍，他不堪啊。像我觉得说有时候师徒的信任关系啊，我讲你讲到我也蛮习惯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纵容我自己，而是说我讲你我觉得也没挂碍，我知道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所以我也敢于直接纠正你。然后到最后就彼此的信任关系，就像说母亲在骂小孩子，一骂骂完孩子也不会恨了，就是不舒服不舒服一下，但不会去怀疑父母，为什么？信任呢？只是眼前近不舒服，但不会整个否定，为什么？有信任关系。师徒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不要彼此都一直还在挂碍，敢不敢说啊？其实该说。那这个问题我就发觉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本身求法者缺少求法的虔诚，就会让师长挂碍，不敢说，因为怕伤害了你那个脆弱的心灵不能讲。那其实损失是谁？你要以我们实际教学经验里面，当然有些我是之前应该跟他讲，跟大家应该有提过，现在的师长要100%正确啊，我告诉你没这个。要是我是可以做到，因为我凡是不能决定的我就是宝贝，所以责任都不在我。好、哦、好、哦、我就普挂了，这样可以。那、啊、当然这个就是、没意义啦、哦、我就讲说师长要100%的正确，我告诉你找不到这种人。假如这个师长有50-60%、哦、是正确的，你就应该移植。因为你要找一个愿意护念你的人根本现在很少。对不对？卖差别你啊，不理你啊，啊，倒霉是你的事啊，我何必去惹人麻烦，惹人厌呢？所以愿意去承担起压力，因为要指导别人，大家都还是凡夫，要承担起别人，还是要去教诫别人，其实是压力的呢。啊，他愿意承受这个压力，表示他的悲心有嘞。可是你两三下子，你把他挡掉，他的悲心本来就很脆弱，就不见了。所以你看呢、啊？我们有些我像常讲说，因为修学是术士因缘、啊、有的师长不一定大过你这个徒弟，但这个徒弟如果有善根的来讲，他会怎么样？勤转法轮，这也是勤转法轮哦。怎么样？明明这个老师啊，这个师长讲错，但这个师长啊，实在太难得，愿意发慈悲心教育我，我也一副装的哈、哦，装的哈、哦，让师长欢喜。师长你正慈悲，我鼓励你继续教育弟子。这个师长还在学，但他需要人家鼓励，他需要有善友，包括弟子现弟子相，让师长有信心，乃是从这里慢慢学会更圆熟的教育方法。那这个都是要有悲心的弟子忍耐成就师长的，你有没有听懂？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每次说，哎，那师父怎么这样？拜托，你是菩萨，你就不要老是当学生。你这个菩萨视线学生，成就这个老师。你忍耐一点，哦啊，你很和顺的来让这个老师慢慢增长信心，甚至有时候这个老师要是不恰当，你也不用直接讲，但你可以绕个弯。好、哦，哎，让这个老师表面上面子大不下来，不过私底下说，哎呦，好像不大恰当。哎，这就是你引导这个老师，叫利益这个老师的一种方法。然后你利益他以后，这些老师越来越成熟，他就能怎么样利益其他人了。所以菩萨在领导众生，你不一定要现什么身份嘛。谁说你一定要现说，一定要师长才叫做领导众生？你不必啊。所以有些弟子他就是这样，他就能很容易去鼓励师长，哎，很容易鼓励师长。好，那他有他的智慧，他可以。所以在这种东西，我们要看到法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掉入世间表象的是非去论，而是要看到这整件事对修行的彼此当中有什么增长意义，要看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都是我们在学的，我们不断学不断学，自己也累积这些资粮，我们在利益人乃是在自我观察上角度也会更成熟，包括领众也是如此。好，我们接着来看护持。以善说法毗那耶中，略有5种大师功德，若有大师具成就者，便能应蔽外道沙门婆罗门士。好， 那这个讲何等为无啊？一，与诸戒行终无误失；二，善建立法；三，善自利所学；四，于善建立法、善自利所学中，随所疑惑皆能善断，无教授处理。嘿嘿，这个难哦。不过他问你看，他这里讲，你注意哦，这里面是技巧跟智慧跟悲心，因为他这样讲，我们不是想说，有些法师啊，有几种德，对不对？是十种德还是五种德？是我忘了哈、哦。现在要找全分的难了啦哈、哦。不过就是你看，这里其实一个是从另外一面讲他的德，一个是从这一方面显他的德，其实后面还是关联住的。这次可以再查一下，我们要找全德的善知识不容易，但其实啊、哦，这是不断学习成长的。你看，以诸戒行终无误失，他本身在于戒法上，他能很清净的守持。那这个我刚才我们之前谈到戒行是什么？戒行不是那个外向这个戒而已，当然它一定是能守护。再过来最重要的是所谓戒行啊，要知道这个戒的缘起，知道戒的因果，它能善守护，因为它不为恶。某个意思上、啊，它就是不为恶啊。这个不为恶，它能守护这个修道里面该具足的因缘，不可能，因为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何则善，何则恶的抉择，他清楚，所以他不但抉择，还有奉行力。这种奉行力，他不违反，所以他对戒一定是清晰，然后能实践。那表示什么？这个讲这句话，其实包含多少？第一个，对戒、对法的观念，还有他的实践力，而且他烦恼宝，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个事，所以他是大师。那他为什么能硬币外道？因为他有抉择力。外道在这里，外道的虚假不真实的法义，乃至那种不能引申真实功德，在他的正向的抉择当中跑不掉，每个都能显露出他的不究竟。就是说你相似佛法，外道法在这里一眼就看出不究竟，所以在这里你无法掩蔽，你无法隐藏在这里面，随时都可以被这种状态，这里面是错误的，所以啊，你没办法隐遁在这个里面哈、啊。这就是让一个团队，包括这个修行的人，这种不当之间啊，很容易就纠正出来，因为这种观念非法，这种观念非法，乃至这种观念有对但也错啊，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可以在这里不断抉择出来，不断成长哈。啊，所以你看，善建立法，还有善自利所学。但这个法建立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建立法我们比较不敢，对不对？我们大概就经典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包括现在我们大方向也都是依经典，我不敢随便乱讲。但其实真正来讲，在平常我们在开示在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建立法。那你凭什么建立法？不是啊，这不是我们去扭曲或是自己创造法，而是依佛法的智慧安立法义。这个法义有没有离开佛的法义？没有，但它可以依现在的需要应机契离的显现这个法义，令众生可以得此法。所以我不是有一个观念说，只要你有能力，你可以开宗立派，没问题，当一代宗师没问题。为什么？第一个，你教理上可以，再过来你接引众生的善巧可以，其实都不离开佛法道理，但你那一套善巧的教学令众生很，这就是一派宗师。但因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动不动去立个派立个宗，因为你要别什么嘛。这个就是你的教学善巧形成一个善巧出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教学法，而众生就因此得利益。他本身单纯，用心很单纯，他不用立宗立派啊，不需要啊。因为我就是慈悲，我这一套教学法，凡受用者，这一套教学法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善巧，凡在这里得利益的，可以来学这一套方法，那我不用立一个宗立一个派啊。这时候久了以后，这种 这种教学法众生得利，人家会讲说啊，这是某个教学法的创立者，这时候我们要讲说哎呀，一代宗师，哎啊，不是自己先立的啊，不是自己先立个宗师，这个跟过去大德的做法就差太远了，不要立那个宗，不需要，就一种慈悲。我常举那个智者大师，一定一开始不会立天台宗，他没有，他脑袋里面没有天台宗这三个字啊，他上天台也不是事先想好了，这就是一味的想要传承佛法，利益众生，所以这一套依他的智慧所建立相应佛法的那种观念，后人依这样观念衍生的一套学习系统啊，叫做天台宗。他刚开始也没有立天台宗啊，对，好，那所以他善建立法，所以这个法的建立啊，其实有没有必要一定要依着文哦，依着那个经文，不是。所以我认为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去拘泥于这个法义，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就那梁慧普特伽罗嘛，梁慧玉普特伽罗，他是依义不依语的，他用义语啊，不同语言在描述界，他不会用戒语言，不一定遵守，只是死守戒的语言，他能知道掌握戒的精神，用不同语言把戒的精神给表达出来，用不同的善巧方便把法的道理建立起来，大德，对。再过来善自立所学啊，这个所学开始就是就像我们的百丈丛林清规，那不是吗？自立所学，从这里规矩当中应这个时代，应这些众生的根性制定这所学，大家可以在这里清净和合啊，修学佛法。哎，有善巧啊，等于是也认次第嘛。你这个学完学什么？这个学完学什么？整个安立这份修道本身必须应于众生现前的烦恼，而能观察他的修道因缘。哎，这要有智慧呢。啊，你不要说经典学一学就拿来再这样放进去，马上就苦恼了。要看众生因缘哦，这个有时候真的会，这要真的很知道众生在哪个地方容易起哪些问题，这里面真的是要有相当的对法的认知、观察、慈悲经验都要有。好，以善建立法，善自立所学中，随所疑惑皆能善断。为什么？整个缘起很清楚啊，所以你今天以不同的面向表现出不同的问题，他能很快速知道他的因缘所生所迷惑的在哪里啊？像我不是讲说我们经论里面经常有自问自答，那这个自问自答为什么要自问自答？因为那是一个抉择点，因为自问自答当中，也就是把容易矛盾相似冲突误解的地方以问答抉择出来，就表示我能解你惑，他知道整个缘起。好，还有再过来，所有的修学不离开本质的精神，什么教授处理，学到最后忘了处理，这那么白白学的。好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毗那耶的部分，实际到最后都讲好了以后，有一个精神，如何导向处理。重要，就这些法跟出离如何相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抉择。好，再过来，很快。胡子有三因缘，唯有此道能得出离，为无我见。无我见，这个其实啊，你看到这些话，你都会特别感亲切。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整个从这个道理，唯有此道能处理，它代表什么？我见是轮回根源，我见是不是轮回根源？反过来，无我见就是唯有此道。那八正道为什么是正正之道？因为它就是走无我见。那所有的修行，如果是讲说出处理，一定要配合无我见。翻过来就是三法印，不是吗？诸行如常，诸佛无我，涅槃寂静，不是都在这里吗？那这个是法体， 整个修行要能产生意义，就是以这个来相应的啊。所以说，他这个我们要讲到，他讲唯有此道，有善因缘。为什么他是唯有此道能得出离，为无我见？为什么这样？一未曾得故，未曾得故。你要是说别的地方也有，那就不是此道而已，唯有啊，只有这个道。众生也就靠这个道，而且众生只要在众生都未曾得道，其他外道其他的地方都不曾有过，所以唯有此道。这个唯有此道在这里就别出来了。现能对治诸烦恼故，有意思啊。现已解脱无不畏故，有意思，都有意思。所以整个修行，你看啊，为什么我们对这些语言啊都感到非常亲切啊？现已解脱无不畏故，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你会不会证果？你今生会不会证果？不知道呢。我这样讲，你就赢过你很多，因为一般人说，我哪敢？你光我光这一点就赢你多少？你看，我没有说我会啦，但我已经没有说不会啦。光这一点表示什么？已解脱无不畏，是不是？我不是说我能做到的，就至少我比较相信佛法，信得过。就是说，解脱的原理在哪里？我们只要依什么原理，能不能顺向解脱？可以。那你会不会解脱？我尽力做，而且我希望能解脱，是不是？我们如果以大乘法，当然不入涅槃，不入涅槃和出离也没关啊，没问题啊，我照样可以出离三恶道，我可以制服三界的烦恼，我依法空，只是不取证偏空的涅槃而已，我照样以空反降伏烦恼啊，可以啊。好，现已解脱无不畏故，所以这里面你看啊，无我见，清净无我见，它会建立什么？向着涅槃的那个善法，善法欲会出来。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说，我们有的人没有无我见，那在修行的时候，因为他语词上是有无我啦，缘起性空可以，可是他没有真实见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我现在先因为修行满足我的这份需要，所以我修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不恐怖？因为我虽然在修无我，修缘起性空，但我其实都一直生活在有我当中，所以我不怖畏。而你的无我呢？假的，相似的，所以它不会让你感觉恐怖。好，所以产生无我的现象，就是说一个断灭，一个是你那个无我不清净是有，所以你不怕。那有的人修一半到最后，因为真正的无我不会怖畏，那一开始修无我不会怕的是因为他带着有，有那到最后会怕的是什么？又错见了无我见断灭，所以怕，就怕了。所以这两个情形，有的人不会怕是因为他执着有，有的人会怕因为断灭。真正的无我不会，真正的无我观念不会，他刚好是什么？知道解脱原理，而且这个解脱的因缘在哪里？欠浅啊！我不是讲说，我们今天之所以破我，并不是破掉你拥有的东西，是破掉你不该有的执着，是破掉你不该有的执着而已。好，所以他能对治烦恼，为什么？他是从烦，因为烦恼的一切所依处，以有我为根源，所以当你起无我见的时候，意下就在现前，就在对治烦恼了。所以这个对治，我为什么要谈这个现能呢？现于都是现在呢，这个感应功能都不是打时候呢。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清净的无我见？它是直接就对治你的烦恼，产生根源的拔除。这就是为什么它功德无量的意思。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修很多很多，你却没有碰到根源烦恼。我修一点都胜过你用怎么样的供养布施还大。原理就在这里啊。 所以你要相信了吧，相信，因为这不是光只是一种赞叹的词而已啊，这不是欺狂的，而是实际上当你能相应无我见的修持所建立的广大功德，真的是以世间法用一切譬喻算数啊，都不能比拟的。你现在就相信这个道理，这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一路以为我业障重，没想到我福报那么大，懂吗？你们每个都是法器呢，每个都是宝藏呢，你就知道说善自珍惜，千万不要糟蹋你这个法器啊。有的人起起伏伏，却不知道往这个就近处，你悟到那一点，你就胜过人家做所有的什么事情都胜过，所以你才会讲说我这一生不求其他，就这一点就好了，这一点也够了，这一点就全部捞了、啊、我胸无大志，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想干，我也不想觉得我适合做什么，我就当总统就好了，好谦虚你知道，谦虚到什么都不做，我这种啊能力不够，我只做一样就好，总统。到底是谦虚还是狂妄？对，哎，那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要啊，世间的荣华富贵都给你，你只要什么无心道人而已，我当把全部都被你捞去了，那么最大的就是那一个，你别的都不挑，很厉害，所以学佛的也很会做生意，尽赚都赚那个大摊的，就大的，哎，他知道重点在哪里。所以整个修行的观念、知见、修行，整个都有明确的目标，往无我走。整个练习也是这样，整个忍辱也不会盲目忍辱，都是为什么？不是为了三餐忍辱，是为了嘛？如何降无我执而忍辱？那理由都是往这边回的啊，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忍那个没用的人，你要忍那个如何降无我执的人。好，我们接着看，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啊，夫子有四种欢喜：一、减速欢喜；二、积习犯行欢喜；三、无悔欢喜；四、乐断乐求欢喜。欢喜啊！啊，修学不要呢，不要呢，这个整个脸皱在一块啊，越修越沉重，越修自己都苦，怎么不施欢喜？自己都没有清安喜乐，你怎么去让众生哟跟你学？我看你那个苦瓜脸的样子，不要，我已经够苦了，看你那个苦样子，不要，对不对？好，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世间当中慢慢离异清净，而且你因为你有钱了就可以布施嘛，你没钱你怎么布施？你有智慧就可以引导众生的无明，你有忍辱，你就堪忍众生在你身上所带来的烦恼。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有功德，所以能利益众生，就是这样来的吧。所以你看啊，那欢喜欢喜欢喜欢喜，觉得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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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对，不然我们现在菩萨到夜修，那也不要不也不是随便嬉笑啦。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就是一种从于法上得到的喜乐，它有这样，它能布施给众生啊。第一欢喜能引扫啊欲乐，减速欢喜。就是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生活上物欲各方面，我自己本身可以啊，可以不需要一定要是被这个东西所牵绊，我减速欢喜的时候，他就引什么少欲乐，欲乐我没有这种欲，没有这种欲乐就少热闹，不是吗？好，再过来积习犯行欢喜，能让第二欢喜能引远离的。所以这种欢喜啊，我觉得这个用词其实是很有意思啊，这种欢喜。你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那么简朴？我说的。我们吃好一点不行啊。你应该讲说你为什么那么简朴？没有啦，我觉得很丰富啊，怎么有简朴？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我们要简朴一点，可是它是一种很苦行的样子。它没欢喜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用那么少？你何必修苦行那么用那么少？不会啊，很多了，好丰富啊。你怎么吃酱菜？我就是喜欢这个。对，你怎么穿那么简单？这样我就不用洗啊。 还是你怎么这个也不要那个不要，那个蚊子那么多，还好吧，也不大会痒，之前会痒，不然叮习惯了就不大痒了。哎，这位那个像欧不亚那个啊，我们的黑金刚那种，我、哦、现在那个造成观光很大影响啊。可是你不知道，多叮几次就好了。真的，多叮几次不大会痒。我们被叮过以后，发觉痒一下，之前一叮好几天呢，我会肿很大。现在叮，嗯，没感觉了。哎，的确是我发觉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经验，所以叮久了。像有些人在禅修的，你想嘛，在深山禅修还要带蚊帐蚊香，你不累死你吗？对不对？那说不定蚊子是没来你，结果到最后不能入禅定，是因为被烟熏晕了。所以他一定是什么看人蚊子咬吗？是不是咬到最后恐怕蚊子也不大咬他了，因为熟了，不好意思，老是虐待同一个人。是不是可能他们必须要很看人，随时随遇而安，所以那时候他不是苦行，他是欢喜。其实我要强调，不是为了减速而减速，他是因为他真的喜欢简单，喜欢的、哦、所以不是故意压抑的，不喜欢。那你喜欢的自然引出什么少欲的，少欲的就是这样。好，那还有我们对修行幻喜的欢喜啊，就衍生什么，因为是幻行，幻行本身是清净，所以它离以烦恼，所以什么它能远离乐，隐身远离乐，因为欢喜幻行啊，衍生的远离乐、嗯、好，那无悔欢喜啊，就是说它在这里从以持戒得无悔的这样欢喜啊，可以隐身什么，隐身三摩地。你看那个三摩地如何安稳，那个让我们心有诸多挂碍的东西啊，其实很难很难让你安专注。好，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其实不是事情，是心态的交代。我经常强调叫心态的交代，心态交代就是被挂碍，有你所有挂碍事情啊，透过你心里的如理思维，我交代了，我不需要，我不挂碍。好，那这是一种，再过来我对我该持守的那个妨碍我修行的这些东西，我因为持守，所以我也交代清楚了，我也无悔，这个无悔让你心得以专心安住修三摩地，所以能引三摩地的。好，再过来乐断乐修欢喜，能引什么三菩提的，就是正遍知。好，就是你乐断乐修欢喜啊，这样的欢喜，然后它引出的能引啊三菩提正遍知，因为你不断正遍知嘛，正遍知，因为乐断乐修，乐断乐修，当然它能广积集这个正遍知的这个功德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啊，护持由恶因缘，佛世尊法啊，佛世尊法名为善说。啊，一言辞文句皆清美故，二意可通达故。啊，这个说为善说，善说第一个，它理要通，气理气机的。其实原则上，整个原则就是气理气机。啊，什么叫善说？善说讲最究竟的叫善说？没有，不是，应机说法，能让他入火之见的这样的巧妙的言说。叫善说，好，所以你说到最后很高，或是如何很怎么样？你讲的很方便，他听懂，但以词听懂，理不容易得，不叫善说。好，或是说你讲的很高，理不能通达，这个意义也没了，所以就不叫善说。所以文言辞文句皆清美故啊。有青梅故，不过这个青梅啊，注意啊，我最近也在提一个问题。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过去古大德的东西啊，有些东西看的，你看那个鸠摩罗什的翻译，是不是很青梅，语词不会复杂？但有时候在写序的啊，很多写一些东西啊，我看的。文辞非常艰涩，甚至华美，但其实搞不懂，因为用的太多什么形容词， 把很文学性的词藻拿来堆砌着那种语言，但他不达意。这时候又看得很苦恼，就说你讲这些东西啊，到底你意义在哪里？意义在哪里？有时候就故意对仗，就说这个有时候是在某些地方可以，但你不要在语，尤其是在你要表达你那种崇敬之意，这还可以。但如果在语词在法义上啊，务必求其达意为主要目的，千万不要在文字上弄得很华丽，让人不懂意思，反而会模糊，甚至有时候用的太多很抽象词，以至于什么一个道理可以衍生太多不同的解释乃至矛盾，这表示什么？你这个语言用词不精准。所以有时候我在写文章啊，有时候我宁愿啰嗦。啰嗦，你说你怎么写那么啰嗦？因为我怕你误解。啰嗦一下，那你疲劳一点，误解了就麻烦。所以我宁愿多说一点。好，包括我这样一直反复这样讲，其实重点就是把意传出去。我讲的简单，不得其意，那讲了浪费时间了。哎，所以我们知道主目的在哪里啊？好，那第一节我们先到此好了。